今天是学习《绵经》第三讲，上午继续教钥匙。我们这个读懂一切佛经的钥匙是一个无形无相的，不是说一下拿到了就拿到了，它是根据你的理解慢慢的拿到的。等你真正把这个钥匙真正掌握了，你就不用，就是你就读经就行了，就是读经你就知道佛说的话的是什么意思，他还没有说出来的是什么意思，就是全部佛法你都懂，你都知道。佛现在说的是哪个阶段的法，他现在是究竟说还是方便说，他现在是在说法性还是在说法，你全清清楚楚。就好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学佛学了一辈子，连大小乘有区别还不知道，天天拿着那个小乘法印去印大乘，你小乘法印印大乘肯定不对头啊。小乘是三法印，大乘是一十相印，连这个都不知道。所以啊，要把这些基本的佛的这个最基本的概念要搞清楚，这个钥匙就是最基本的概念，真搞清楚了，你看佛经就清清楚楚的。继续教钥匙啊，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一些了，我们争取就是这十天把这个钥匙掌握的这个真的自己回去之后再拿起经来一看，知道这是小乘经，这是二十说法，这是三十说法。二十说的是梦里什么都没有，三十说的是梦外只有心，搞得清清楚楚。昨天呢我们说到了，第一天我们说一把钥匙是三自性，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是佛说的，弥勒菩萨说的，无着菩萨给讲解的。第二天我们说三自性是把我们所有的法，不管是假的真的，所有我们需要知道的法分三大类。哪三大类呢？梦里的法是我们现在用这个比较容易的名字啊，因为有的同学不太熟悉这个唯识的名字，梦里的法叫假名缘起法，或者叫假名有为法，就是看着都在变化，其实呢就是一个空，就是个假名，没那些东西，是你做梦看见东西在变化。就跟那个常宪法师发的那句话似的，梦里走了很多路，醒来你还在床上，你觉得我已经到了什么地方了，变化很大，其实你根本就没动，都是假的。梦里叫假名缘起法，或者叫假名有为法。这个梦里啊是假，我们面前看到的都是梦，这个真理叫无为法。我们知道了这个无为法，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你知道一切如梦五蕴皆空，知道这个永远不变的真理，你才开始你的真正的修行。这个无为法就这么重要，你依靠这个无为法，就是依靠这个五蕴皆空，或者一切如梦这个如梦观，你就可以从梦中醒来，就可以成佛。这个真理是我们的这个就是真正这个修行的关键，这叫无为法。然后你从梦中醒来了，梦没有了，照见五蕴皆空了，眼前是不是空白啊？不是，你就见到真实了。真实是什么？你就见到了所有众生的心，大家的心都重合在一起，三界唯有心，这是真实的存在的缘起法，叫甚深缘起法。为什么叫甚深缘起法呢？就是因为梦里的人看不见，外道多高明，修定修多好也看不见，二乘都看不见。为什么？因为外二乘没有过一个真正的修行观，就是这是梦，要把梦从梦中醒来。他是在梦中达到了一个就是心比较安，比较安的状态，比世间人安，但是他比那个地上菩萨是没法比的。地上菩萨梦都没有了，完全断掉分别了， 二乘断不掉分别，哎，因为它还在梦中，所以它那个八风吹不动，只是那些明显的烦恼没有了，哎，骂你你不动，夸你你不高兴，哎，明显的烦恼没有了，但是它的那个叫微细烦恼、分别的烦恼，时时刻刻是不断的。这是三自性，哎，一个假名有为法，一实际上是没有为的，是没有变化的，因为它根本不存在梦里的。一个是告诉你说这是梦，这些都不存在，这个真理叫无为法，因为它永远不变。你照见五蕴皆空之后，证到这个五蕴皆空了，证到无为法了，你就看到了真实存在的有为法。什么呀？三界的心啊，三界所有众生的心，佛菩萨的心都在那儿忙活。哎，这个你一看呢，凡夫的心就是在那儿忙活这个名利，哎，这个佛菩萨的心呢，就在那儿忙活度众生，叫甚深缘起法。所以像昨天那个讨论的有一个说啊，我们现在这就是现行，这就是根本一点都不懂为实。你这都是现行，你跟那个平常凡夫说话有什么区别？你这都是现行，这都是真实存在的，你这跟佛法一点关系都没有。来了这儿，如果你来这儿，你应该抱的态度是我来学习佛经的，哎，不是来宣扬你的你认为是佛说的那个佛说的。你来这是来学习佛经的，我们都是为了学懂这个密严经来的。所以呢，来这儿啊，就放下心来，把自己的成见放下，一句一句的我们来解读佛经，这是我们这十几天的任务。别在这显你的本事，你没什么本事。然后这个就根据这个刚才那个有几个师兄的讨论，也说一点儿。就是说这个最难区分的这个无为法跟这个有为法好区分，为什么呀？无为法不变，你看描写不变的那个说恒常不变什么，哎，这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就是不变化，是吧？不增不减，这都是不变化的意思，这都是无为法，你好认。哎，这无为法说的是什么？不生不灭是诸法空相，这一切法都是空，这个真理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变，哎，这个好认。有为法容易混，我们因为我们认为面前有为法是真实存在的，所以经常佛说那个甚深缘起法，我们就当成我们见的这个缘起法了。你如果这样的话肯定是错的，为什么呀？如果你见了甚深缘起法，见法即是见缘起即是见法，见法即是见佛，你就是一个见如来的圣者了，是不是啊？哎，所以佛说的那个真实的缘起法，真实的有为法，一定不是凡夫现在梦中凡夫能够看到的。哎，我们梦中凡夫看到的都叫假名缘起法，只有一个空名，没有那个人，没有山，哎，就是一个梦。哎，你叫多少名字也只有叫唯有假名，但有名字。你去读那个般若经，大般若经到处都是这个话。为什么只有名字呢？因为没东西，什么都没有。不但物质没有，里头的精神活动也没有。哎，你说你干什么了？你怎么想的都是胡思乱想，都是只存在在你脑子里的东西。这两个缘起法，一个假缘，我们简化，一个假缘起法，一个真缘起法。哎，一个假有为法，一个真有为法，怎么区分？怎么区分啊？这个当然了，说你照见五蕴皆空，梦中醒来了，没梦了，那当然见的全是这个真实的了，那就是众生心全是真实的了。我们现在是在梦中，怎么区分？现在因为什么呢？因为在梦中啊，我们本来见不到甚深缘起法，见不到三界唯有心，但是佛呢用我们的语言给我们假安立了一个他证的真实境界，他用语言给我们说，我你说那不是那个金刚藏菩萨问说你佛觉了个什么呀？哎，佛说其实三界唯有心，心外一切法都没有。哎，说你那心什么样子呀？你看一会儿佛就给讲这个种子怎么来的，现行怎么升起，哎，这个七十八十的运转，开始给你描写心的这个状态。这个梦中给我们说的真实 境界呢，它不是真的真实境界，它还是一个用假象组合起来的真实境界。到你那个有一天照见五蕴皆空一看，哪有八个识啊？这就是给那个我们分只会分别的众生，这心状态怎么给讲啊？你要讲说有无数千万种，哎，我们人就没法学了，哎，佛给你归归类啊，有八种，这样你大概能建立一个模型，心能运转了，是吧？有种子，有现行，哎，那个说那眼看到什么好，再给你把那个意识再分七种啊，潜意识分一种啊，分了八种，这样我们就能听懂了。哎，到那个你看《摄大乘论》的时候，讲到最后，哎，那个五浊就说了，有一意识识，哎，实际上就一个意识，前七识就是一个意识，哎，我们不知道的部分，哎，我给它叫第七识。我们知道它活动内容的部分前六识，哎，然后第八识呢是这个前七识现行的记忆种子仓库，就是一个意识在活动，哎，这就省事多了。嗯，你到你那个醒了之后啊，所有这个分别出来的模型，有二有分别的模型，肯定不是真实状态。真实状态是一看根本不用分别，全明白。好，现在说了啊，佛在梦里给我们假安立了一个真实境界，告诉我们这个真理了，说那个心是真实存在的，心外一切法都不存在，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告诉这个真理了，说你就研究这个真理，学习这个真理，思维这个真理，你就这个思维正见的记忆达到10%，你的力量，这个种子的力量，正见的种子的力量，就能够破坏这个梦，把你从梦中唤醒了。所以我们用个现代词儿叫清醒意识，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经验，做梦的时候如果你出现清醒意识了，你一怀疑这个奇怪啊，这会不会是梦啊，很快就醒了。哎，我们就是积累这个清醒意识，但是现在力量还不够，还不够10%，所以我们就是整天学佛经，整天熏习正见。注意啊，刚才他们讨论的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在这读金刚经是不是熏的就是清净种子，不是，不一定，必须是你知道这是梦来看金刚经，看金刚经的每一句你都是用如梦观读的，这就是清净种子。现在大众乐藏很火，很多人都在乐藏，只要他没读懂佛说的这个一切如梦，他不会做如梦观，都不是清净种子，都是染污种子，都是加强梦的，将来的果报都是梦中的好梦的果报。比如说我举例子啊，上来就如是我闻，哎，如果你这时候一读，你看阿难说，哎，我当那回我听佛俩就是这样说的，这个种子就是什么呀，染污种子，就是认为阿难真实存在，佛真实存在，哎，那个法会真实存在，梦里的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这就是加强梦的，将来就是像梁武帝那样的大福报，哎，这就是染污种子，是加强梦的。你必须怎么读，必须从一开始你一看如是我闻，你就知道没有我，没有这样的说法，哎，这是梦中佛的一化身示现，这都是假名缘起法，这都是梦中佛说法，哎，不是真有佛，不是真有阿难，这都是一个表演，哎，然后一时佛在舍卫国，也没有时间，哎，但是呢在梦中呢，你必须这个对众生说，有一次我听佛这样说了，众生才信，哎，所以呢假安立，有一回我在舍卫国听见什么吉数古，哎，这就开始。你必须是什么人呢，我读懂这个佛说的为什么要做如梦观了，因为只有你认识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才是正见，才是清净种子，每一句都做如梦观才是清净种子。 所以昨天我举例子说，你做义工，哎，你在那打饭，你是不是修行？也是这样，哎，你在那说，哎呀，我供养好多师父，我这个，在少林寺这大寺，哎，这个做功德我非常大，哎，这个这都是加强梦的，都我报就是以后做好梦。如果你懂得做如梦观，哎，这是梦中道场，哎，这是梦中，这都是假象，哎。我为什么在这儿这个供养法师呢？哎，我是没有我，没有法师，没有饭，没有供养这回事儿。我为什么要供养呢？为了修我的心，降服我的贪嗔痴习气，把它变成一个我不贪世间的东西，我还要布施，哎，我还要这个修六度，哎，我就一开始就讲了六度的度字是什么意思，是从此岸到彼岸为度，此岸是梦，彼岸是醒来看见真实，这就叫到彼岸。所以你如果要是不知道这一切如梦，没有这个意识，根本就不是度，你还是从梦中到梦中，你度什么呀？没动窝。哎，说有这么麻烦吗？你看啊，金刚经才5000字，哎，一会儿就读完了，佛在里头说一会儿，说几句话，佛就说一句什么话呀，说佛说世界既非世界是名世界，一会儿说一会儿，说佛说是我说的这个没有啊，我因为有人拿这个较过劲儿，有一句说佛说是沙，否说佛说是沙，你看佛说是沙，你说沙子没有啊，他怎么样啊，他就是忘了佛25次，短短5000字，佛25次提醒，你还让佛说一句提醒一句啊，啊，提醒了25次不管用，就一看佛说是沙，哎，你看佛说是沙，你说没，你说是空啊，你错了，哎，佛说是沙，佛就没想到这个人就那么笨，所以佛有时候佛说的烦了，须菩提说，是不是啊？佛不说，须菩提说，哎，佛说这个就是既非这个，是名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佛说是沙，既非是沙，哎，是名是沙，什么意思呢？佛说这个沙子这个名字的时候就不是沙子，为什么不是沙子啊？因为根本没有，那佛为什么要说那个是沙呢？是名是沙，只是把它叫做沙子，就是说佛如果来了世间，哎，佛不说我是佛你是阿难，哎，这我们就听不懂佛说法了，但是佛说我是佛，说叫阿难，佛说阿难既非阿难是名阿难，不是那有一个阿难，只是把它叫做阿难，因为佛是什么呀，化身入梦，他看见那阿难是一个化现，慢慢我们读佛经多了就知道了，阿难是化现，舍利弗是化现，一大帮全是佛从那个兜率天一下来，全是帮那个佛弘法的大菩萨，哎，你看须菩提在那一看是个阿罗汉，阿罗汉能跟佛对答那个金刚经啊，是不是啊？都是那个就是见小乘，哎，度小乘的话，见大乘度大乘的话，所以佛是从佛心看着所有众生心，在那看着众生心啊，印度这帮众生是这个水平，哎，我就给他开个金刚经法会，哎，那个阿难也实现一个影像，哎，佛说阿难就答应，佛会认为说那个众生心里真有一个阿难，真有一个佛吗？佛绝对不会迷糊的。所以你读佛说的话的时候啊，时刻要用站在佛的立场，站在佛的角度你去读，你老看这个面前呀，你就站在佛的角度，就是这都是化身实现的，说你是谁化身实现的呀，你是你的阿赖耶识化身实现的，你也本事不小，也是化身，你不但能化身，你还能化出地球来，还能化出太阳来，为什么呀？仅仅是因为你的阿赖耶识里头有地球太阳，什么有人说那什么飞碟，你那不知道驾着飞碟飞了多少多少辈子了，哎， 所以你做什么梦都不奇怪，什么高科技什么那都是真是小菜儿。你什么飞碟就先进了，你做天人的时候什么碟都不用，是不是啊？你想到哪儿到哪儿，你那本事大了，是不是啊？所以你也是化身，哎，只是如果我们把我们这个叫做化身的话，容易跟那个圣者的化身混淆，所以我们就再起个名，都是为了我们听懂佛法这样说的。好，你看，你要是知道如梦观，你用佛的角度去读《金刚经》，如是我闻也是梦中的，这个一时时间也是假安立的，舍卫国什么都是梦中的，哎。然后你再读那个说，佛说一切法皆是佛法，那是佛说，佛说一切法，佛说的《金刚经》说是不是都是佛法啊？这佛说的当然是佛法。他没懂那个意思，为什么佛说一切法都是佛法？因为佛看一切法都是如梦幻泡影，所以佛说一切法都是佛法。结果你一读就读错了，哎，佛说如是我闻，你就啊，如是我闻那句不是佛说啊，说佛开始说了，说这个，比如说，佛有无眼否？哎，说佛有肉眼否？有肉眼。哎，你看佛有肉眼，哎，佛有天眼，佛有五个眼，你就这么读，那是佛说吗？就不是佛说了，成你说了，成你理解的佛说了，已经完全理解错了。哎，佛为什么说？佛为什么说有五眼呢？因为众生不知道佛是什么状态，哎，众生问佛什么状态啊？佛有肉眼吗？你说佛怎么说呀？佛连梦都没有了，他怎么会有肉身都没有？他怎么会有肉眼呢？哎，但是佛知道他问的意思，他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肉眼看见的，你能看见吗？佛说有肉眼，意思是什么呀？你看见的我都能看见，哎。佛有天眼吗？啊，天人看见的我也都能看见，佛哪有天眼啊？是不是啊？佛就一个佛眼，什么都五个眼，你多少眼的，他全部信息都能看见，你说他有多少眼？是不是啊？哎，你懂学了唯识，懂了了义法，哎，你再去读佛经，那才叫清净种子，才叫法身种子，你以后成佛，这个种子才能用。你直到梦中都是实有的，你想成佛醒都醒不来，你成什么佛呀？所以说佛在金刚经是五千字是提醒了25次，烦不烦？还不够用，哎，他还在那儿忘你提醒25次，为什么呀？他连这句话也看不懂，他连这句话也看不懂，不知道佛这句说这就没办法了，是不是啊？所以这跟那个当场《金刚经》就是须菩提他们那个听的和尚们那差哪儿去了，哎，人家整个《金刚经》一提一听，多少人开悟了，多少人醒来了，是吧？多少人证无生法忍，哎，这就是我们这个原来啊熏习佛法正见少，哎，邪见多，所以呢听不懂佛经，所以留下的不是清净种子，所以呢离这个醒来还远一些。现在呢我们就争取就是听懂唯识，唯识了义法，听懂唯识了就一切佛法对你没有秘密了，哎，最主要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知道了一切的根本原因，一切的法都是从哪来的，都是从心造的，哎，一切为心造，这一下你找到真正原因了，世界对你就没有秘密了。解深密经，解开甚深秘密的经，它解开了一个什么甚深秘密？就是告诉了你世界的真正原因。你看，我们昨天我们说了，我们人解决世界的问题啊，聪明人也不少，这个还天天得大奖，说对人类什么科技有多大贡献，人类解决了多少问题？从古今中外。古代就是什么问题啊？吃饭问题，生存问题，灾难问题，烦恼问题，家庭矛盾问题，族群矛盾问题，世界大战问题，是吧？族群之间互相战争，不就是这些问题吗？到今天哪个解决了？不但没解决，还越来越大，是不是？原来那个打仗用刀用枪，哎，现在我们用原子弹，哎， 现在打仗都不用那个见面了，哎，一就跟玩游戏似的，一发射就，哎，杀人杀得更打得更惨，哎，关系弄得更复杂，是吧？我昨天说了，光说我们现在搞的已经人吃必须得吃我们人自己造的毒，各种毒素必须吃，你能躲开吗？哎，喝水必须喝，哎，现在太平洋中间两大块形成两大块垃圾岛，我们已经把这个科技已经这个贪嗔痴的能力增大，把地球已经搞成这个样子了。你喝的水里头有多少种化学元素，你根本就数不清。那个多少海洋动物就吃了那个塑料，塑料把胃撑满了，吃不进东西了，饿死了。哎，你知道海里头有多少这样的？我们呼吸的空气里头有多少毒素，必须得吸。谁的功劳？科技。道理很简单，人的贪嗔痴，错误的追求这个贪嗔痴的目标没变，而且这个欲望无止境。你给他越扩大他的这个贪嗔痴的能力，他就贪得越厉害，嗔得越厉害，造的业就更严重。讲哪儿讲到这儿？讲到你们提醒一下，我现在在讲什么？不，我是在讲那个，就是怎么区分假缘起法跟真缘起法，因为学佛这是说难点，怎么区分？刚才讲到说，你要说一般人说好区分，我们现在都是假的，哎，醒了见了是真的。但是这句话呢，你认识到是个真理了，但是这还不行，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见不到真的，你必须在假的里头去修这个见到真的方法，这个里头就必须在假的里头安立一个真，告诉你真实是什么。说真实啊，是你这是梦，梦醒了见到的三界唯心是真实，必须在假的里头安立一个真的境界。这个真的境界是什么情况？是假的材料那个意思是真的。比如说三界唯有心，哎，这个意思是真的。说三界唯有心，他给你弄的那个新的模型，那是假的，因为你梦一醒啊，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分别。我们这个模型三界唯心，我说每个人是记忆是个大圆球，这都是假案例的。他没有三维，他怎么会有圆呢？哎，所以你必须用这个假的材料，必须用时空的概念来建立假的材料，然后呢，就按照佛说的方法，哎，最后终于一天呢，哎，你能见到真，以这个意义把梦中的佛法安立为真相，安立为真相。这个我打个比方，就好像啊，你那个院里有这个下雨，现在我们这个院子好，都是石路、石板路，你像那古代都是泥路，一下雨都是泥。怎么办呀？弄几块石头是吧？大家从那个石头上跳，哎，这个石头呢，它不能救你，哎，但是呢，你顺着这个石头去走，你不要踩别的地方，你就能顺利的走到屋里，哎，就避开这个雨。佛法也是这个意思，佛法给你摆了几块石头，你别把这几块石头当成是吧？佛挣的就是这几块石头，这就是那个大家都知道。佛只能让你看见他的手指头，他指的是那个你看不见的那个月亮，你顺着手指头去看，不要把佛的手指当成佛真相，哎，你顺着这个手指看，然后呢终于看到那个真相了，哎，看到月亮了。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刚才几位师兄讨论的这个问题啊，是很深的，哎，以前很少有人提到这个，这是几位学的比较好的师兄提到这个问题了。在这儿呢，我们也先打一个这个，就是先说上，先录上音，哎，以后你反复听，慢慢听到那儿你就听懂这意思了。就是说，我们这个现在安立的这个真相，说佛说的是真理，哎，这个真理是不是真相？是不是真理？是。材料不是真相，不是真理，但是它里头包含着那个真理的意思， 由于他这个假真理呢，能把你引到真真理，能让你证到真实，以这个意义来说，把它叫做真实。哎，就好像不举例子了，大家能理解哈？就是好多东西它不是真的，哎，但是呢，就好像我们花的钱，哎，钱不是财富。你看我们现在一说财富啊，就是钱，钱不是财富，给你一堆钱，你能干什么呀？什么也干不了。哎，但是呢，你有了这个，你就能实现这个你的财富。哎，从这个意义上呢，就把钱叫做财富，人们就最崇尚钱，是不是啊？跟这个意义差不多。好，佛说的这个真实境界不是真实境界，它就是用染污材料，它用的材料跟我们染污法的材料、直招五蕴识石油的材料完全一样，颜色还是你看见的颜色。哎，你看，你比如说那个，我们说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白纸黑字。哎，佛说色即是空，还是白纸黑字，只是这个字顺序颠倒了一下，是吧？材料运行方式都是跟染污的一样的，但是呢，你就用这个假材料在这儿，这个就按佛说的啊，这一切如梦之类的，它那个性质变了，内容的性质变了，什么性质变了？就是它破坏这个梦了，它不加强这个梦了。你老在梦里头说这是梦，我要醒，哎，我要这个从梦中醒来，哎，这是假的，这不是真的。这种材料虽然材料一样，这种思想它能帮助升起梦吗？他老说这是梦，这我要从梦中醒来，这是假的，我不信。哎，这一切都没有。你老在这个，你虽然材料是假的，但是你是这个内容，你想它能，它不帮助升起梦，它不但不帮助加强梦，它还怎么样啊？挖梦的墙角，它还老破坏梦。哎，所以呢，材料运行方式全是跟染污一样。你看那个社论说，如阿赖耶识成种子，就是我们这个清净种子啊，跟阿赖耶识那个染污种子啊是一样的，就像它一样，但是呢就成清净种子了，就成法身种子了。注意啊，这个清净种子也跟染污种子运行方式一样，也在这儿，这个我们学金刚经学什么也是，哎，我今天一拿金刚经，哎，我昨天学了，我知道了，如是我闻，这是梦中的我，梦中如是，哎，这都不是真的，哎，从一开始一时，这也是假安利的，一句一句做如梦观读下来，你也是，你昨天的那个种子是参加你这个，你昨天跟师兄讨论，你听到了一个道理，你明白了，今天看的时候，你就把那个种子调动起来，跟它一块儿形成新的种子，形成什么新的种子？形成质量更高的清净种子。我们这个清净种子啊，这个质量一直在提高，今天我刚知道如梦观不信，明天呢跟师兄讨论，哎，有点信了，哎，有可能这是梦啊，这个如梦观的那个记忆比昨天那个说我知道佛说这是如梦观，哎，你虽然这个就是不信，但是你熏老说一切如梦幻泡影，你虽然不信，但是这个种子啊，就是你在这犹犹豫豫的，不可能吧？这可能是梦吗？就是这个怀疑的这个记忆，就已经是破坏梦的了。注意啊，你看这正见种子力量多大？就是我不信，你说这是梦，我不信，这怎么可能是梦呢？就这句话的记忆，它不帮助升起梦，因为什么？他正在怀疑，他就是破坏梦的了。但是我学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肯定是梦，没有根本没有区别，这个力量就是还是一句话，但是这个力量比那个怎么样大得多，质量不一样。我们昨天说了10%是指的一个叫综合指标，是质量跟这个数量的结合，你这个坚定的相信如梦观，你这一句熏下去，跟那个人在那说也许吧什么，那个力量大不一样。为什么最后证空性的时候要深般若波罗蜜，要在定中，哎，你先入定，哎，初禅四禅，你先这个把心静下来，心叫心一静性，心至一处，你这个力量就非常大了，这个时候你熏习说一切如梦幻泡影，无 蕴皆空，哎，他那个冲击力大，力量大，很容易从梦中醒来。我们这个质量一直是提高的，你提高提高，质量达到10%了，就是一成的力量了，冲破了，哎，一下从梦中醒来了。注意啊，初地的那个质量还不如二地，三地四地还在提高质量。那提高质量，说初地熏的种子，它质量不如二地，二地又把初地的种子又给怎么样啊？提高质量，提高质量。更何况我们梦中熏的这个，虽然是10%，是法身种子，是帮助我们从梦中醒来了，但是这些记忆以后还会，当然它已经换质量，就是达到相当的质量了，实际上一直到成佛才最后圆满。也就是说十地菩萨的那个如梦观的力量还不如佛，就是说十地已经全都是法身种子了，怎么还这还不圆满？质量，记住质量，哎，他那个有一个清净种子，他那个质量啊还差1%，哎，最后一份无明一断，这质量圆满的达到了这个就是顶峰，好，这才是成佛，这样的过程。好，先录上这个音，以后听的时候呢，在这个反复的看。一般人现在学还考虑不到这一步，我们接着往下来。昨天说到这个佛回答说佛证了个什么呀？哎，你看佛就是说五蕴皆空，什么一切如梦，什么是不是啊？都是这些，就是讲这个真理。然后佛说到一个什么呢？说到说有五种佛，三昧一元佛、善因善根佛、一切是圣佛及正等觉佛，如是五种佛所于皆变化。那就是说佛讲的这五种是真佛，哎，是佛的体性，是这个佛觉悟道的真实境界。哎，你看这个佛觉悟道的真实境界，就不能光用那个般若经的无为法来表示了吧。无为法说的是什么不是佛，哎，什么不是佛？这个遮拳表拳，我看老有人那个拳字写不对，就证明他没理解对。拳是言字旁一个完全的拳，拳是拳说，就是说话的意思。表拳都是说话，遮拳表拳都是说话。什么叫遮拳？遮就是挡住。什么情况用遮拳呢？就是你说的那个不对。你比如说五蕴是佛吗？佛说不是，哎，就好像用手给你盖住那个五蕴，说这不是，哎，遮去遮挡，哎，遮拳是你说错了，佛说这个不是佛，哎，叫否定的那个，就是告诉你佛不是什么，这都是遮拳。这是般若经都是这个，你看般若经全是空，啊，什么色声香味触，什么反正就是各种一空到底，最后空到无所得，哎，梦。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了，般若经完成任务了。下边该干什么了？表拳，就是直接表述，就是佛是什么？佛就是你像善因善根佛，哎，因有因就有果，这是什么呀？有为法，哎，就不是那个不变的真理了。般若经说的都是遮拳，就是什么呢？不是什么，就是说不是五蕴，不是十八界，什么？这全是什么呀？不变的真理，哎，遮拳是不变的真理。表拳就是直接表那个真实存在的佛的体性，哎，那就是佛是什么？佛是什么呀？我们现在都知道了，佛就是他那颗心，哎，菩萨也是那颗心，众生也是那颗心，那我们都有什么区别啊？就是内容不同，就是看法不同，是不是啊？我们跟精神病的区别是什么呀？就是看法不同，哎，他五肢俱全是吧？哎，眼睛鼻子都没毛病。就是看法不同，精神认识不同，哎，所以就是跟佛，你一看吧，都是种子，都是在那种子现行，哎，但是呢，内容不一样，哎，我们在那追钱，哎，佛在那追众生，还不行，是不是？佛天天在那看着哪个众生能打一巴掌能醒，哎，佛天天干这个。好，我们来看这个下边佛解释第一种佛啊。 第一，这个是那个译的叫三摩地，三昧三摩地，这都是初期的时候一个词儿。法师有的喜欢简单，就三昧。那个呢比较认真，后边还有一个音节没译出来，三摩地。像那个好多法师，像波罗蜜多，玄奘法师比较认真，就把那个词尾译出来。像那个鸠摩罗什法师就喜欢简单，就波罗蜜。你掌握住规律，你就知道了。三昧那个是三摩地佛，就是定中佛。这个意思就是说，佛呢实际上就是修一个定。注意，你可别这个用反复的又加上你的理解啊。这个定是怎么得来的？是智慧得来的，才是佛的定。外道那个那都没用，那个什么用也没有，你就自己在那玩儿。智慧得的定。你比如说，佛说一切如梦。你要是理解了这个如一切如梦，你这个人呐，就跟世间人不一样了。你实际上就得了一个大定。你要是真信一切如梦，一切如梦，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只有从梦中醒来是唯一有意义的事情。你真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就跟世间人是超越世间的一个大定已经得了。什么大定啊？世间没有能让你动心的地方，你说多大？你说世间谁伟大？什么爱因斯坦，什么牛顿？牛顿为了争抢那个叫什么呀，就是发明权，诬陷别人，陷害别人。就是很多名人呐，那个贪嗔痴非常的非常的厉害。有什么伟大？世间伟大的人那是最那个叫贪嗔痴的人，或者说贪嗔痴最成功的人，他有小聪明，他能贪到，别人贪不到，他能跟你比吗？所以说什么就跟那个有的师兄说什么凯撒大帝、爱因斯坦，通通是笨蛋，通通是不在话下，通通是无名愚痴。通通是糊涂虫，哪有你聪明？你知道这是梦，他知道这是梦吗？一点门都不摸。这是佛定，佛定是智慧得的定。为什么楞伽经佛说小乘是三昧果？这一下就完了。三昧果外道也能得三昧果，是不是啊？但是他加了一点佛的智慧，所以他比外道的那个定啊要厉害。外道最多就是得个无想定，他得不了灭尽定。小乘因为他去掉我执，去掉我执，因为这个潜意识最主要内容就是我执，知道有我。小乘去掉我执，他潜意识就可以卸掉。这是比外道高明的地方。但是你还是定果就不行，有定就要出定，就不是真是果，你必须用智慧得的定，这才是真正的佛定。所以这个三摩地佛的意思是定佛，是佛的定。佛的定是怎么来的？是智慧来的。他最后证无生法忍，从梦中醒来，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智慧。那个定只是帮助他这个，我们刚才说了，用智慧得的定是那个定是不能比的，就是广修定是不能比的，你没法达到这个智慧定的这个境界。我们现在还没得定了，你看我们好多事情世间事就处理得很轻松，很这个自在，就大不一样了。好，这是第一种啊，定中佛。三十二圣相如来藏具有，昨天我们如来藏这个就复习一句话吧，就是什么叫如来藏？在禅真如，就是烦恼之中包裹着一个佛性。昨天还有人问了，说那个佛的清净心无垢时，圆满的都是清净种子了，它里头也包含佛性啊，也是还有五蕴皆空这个真理啊，这不是也是包着吗？不是，如来藏是烦恼包着的，那个佛性是显现不出来的。佛是清净种子，它就是佛性的圆满显现，他没有包着，如来露出来了。所以是清净种子，不是烦恼之中的佛性。 那就是他本身那个清净种子就是佛，哎，就是说这个佛性你成佛了，把这个佛性展开了露出来了，就是佛心的样子，所以他就不叫如来藏了，就是如来显了，是不是啊？就纯粹如来了。如来藏是在禅真如烦恼这当中包含的那个佛性。所以这儿说呢，三十二圣相是如来藏具有的，就是说如来藏你修到这个就是一定程度，你能就能显出三十二相来。三十二相不是这个到成佛才有，哎，你像那个阿难就三十相了，就是不是啊？你修这个世间法修得好，就可以这个像那个叫什么大梵天，是不是也是三十二相？忘了啊，反正转轮圣王大梵天应该也是三十二相，哎，就是修世间法修得好，可以得三十二相。哎，如来藏具有，就是如来藏里头呢，你有这个佛性，就可以成佛，就可以显现世间一切法。就可以显现化身佛，这个意思。是故佛非无定者能观见。这个前边有一个定者能观见，是说的梦中的能观见三十二相。这个定啊，也是质量在提高。这个定者能观见啊，是关键那个不是三十二相的。你看，是故佛非无，就是说三十二相那个不是这个真佛。佛是有真佛的定者，这个也可以理解为三十二相定者能观见哈，也可以理解成，反正这个道理你理解的对就行了。哎，出过于三界无量诸佛国，这是说这个真佛。哎，是故佛非无，这句说的是真佛。哎，就是佛不是没有的。你说我看见三十二相了，这是假佛。哎，这是假佛，那就没有佛吗？哎，不是没有，哎，这是说的那个真佛。出这个真佛呢，出过于三界无量诸佛国。哎，你看啊，诸佛国这也是假安立的，也是梦中的，梦中的人才会见到娑婆世界、极乐世界什么，才会见到这些。哎，如来妙佛刹，净佛子充满。哎，我们也说了，这是梦中人这样看。实际上，佛是怎么看这句话呢？就是哎。这些众生心呢，哎，是我这个如来，释迦如来这个心呢，就是重点度这个。其实别处也得度，你要不怎么那个，目犍连跑到那个无数远的世界之后，他还能听见佛的声音呢？是不是？哎，就是给我们梦中凡夫说这么个意思吧。哎，这你实际上他们这个佛跟佛呀没有一点差别，他智慧完全相等。是不是啊？度众生的方法完都是最圆满的方法，都是最棒的方法，所以佛跟佛这个是就是正等正觉，哎，没有差别的。所以呢，梦里头看就是哎，性佛子充满，实际上佛看呢就是说都是众生心，我跟哪些重点度哪些众生，跟哪些众生心相应，常会相互相资，以成坚固性。你看啊，这个坚固性说的就是圆成实性。就是成就空性，成就涅槃。因为什么？坚固的意思是不变的意思。你要说这个东西老变，你不能说它坚固，是吧？哎，不会坏。由于密严土，思维佛威德。哎，这是说的这个密严国的那个佛子们。哎，他这个怎么由密严土啊？我们一般众生就想啊，我到了这个阿处佛国，我到了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哎，我由诸佛土。那个你升到极乐世界，升到一个佛世界，见一个佛就等于见所有佛，是吧？早晨这个十方佛土来献花，哎，由于密严土，由于佛国，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是你的心跟很多佛的心相应了，你就能够见到那个佛心里的众生心里的各个佛国，你就见到了。哎，密严中之人一切同于佛。为什么密严中一切同于佛呢？我开头就告诉我们了，参加密严法会的是临极修观心者，就是跟佛非常接近的，最接近的是那个金刚藏。哎，然后是一生补处。什么时候叫一生补处呢？就是他一生都帅，就是那个佛不是那个弥勒坐在佛前吗？那个谁阿那律是谁啊？说你这个弥勒也不修禅定，也不守戒律，他这个 怎么你说他马上就要成佛呢？哎，佛就跟他说，说这个这就是小乘装，阿那律也是示现，就是装这个不明白，引出这个问题来。哎，佛的意思就是跟他说，就是说你小乘是看不懂大乘的这个修行的，哎，你在那坐在那才是定，那弥勒他走着路就是定，哎，他比你定的还好。他呢，我说话十二年后，哎，他就回到他原来那个村儿，然后就作画，然后全身是舍利，全身舍利不坏，哎，升到这个兜率。为什么全身舍利不坏呢？因为他还要回来，这是一个象征。哎，释迦为什么要这个火化变成舍利呢？就是我完成任务了，就是不再回来了。实际上这也是方便说法。那个八十岁的肉身不再回来了，实际上他时时刻刻怎么样，还在度众生。哎，好，从他说十二年后他这个先我入灭，到十二年后他一作画，这时候就叫一生补处。为什么叫一生补处呢？就是他还差一生就成佛了，就是还要有一生的后补委员，后补佛做一生。哪一生呢？都帅四千天岁，等于我们人间五亿六千万年，这个在这说四千天年的法，这叫一生补处。等着他下来了，下生了，刚这还应该叫最后身菩萨，就是这菩萨之做菩萨是最后身了。哎，到他坐到金刚座上，这叫等觉菩萨。然后他一成佛，叫妙觉菩萨。参加这个密言法会的都是临极跟佛特别接近的，至少是实地，就是你至少这个种子全是清净种子了，只是还有一点点那个种子的质量，哎，还这个需要再换一下。密言中之人一切同于佛，这对于我们这个凡夫来说呢，这个佛跟金刚藏菩萨、等觉菩萨、一生补处菩萨跟十地菩萨之间的差别，对于我们梦中凡夫来说怎么样啊？没有差别。所以这样说明白了吧，就是他们跟他们之间还有那点差别，但是他那点差别说十地菩萨还有一点点清净种子的质量比佛还差，那对我们来说根本就感觉不到，是不是啊？哎，不要说十地菩萨了，初地菩萨、初地以上菩萨，他跟佛的差别说还差着十地了。可是初地菩萨说的法跟佛说的法，对我们梦中凡夫来说有差别没有啊？没有差别。为什么呀？他全见真实了，他是照着真实给你说的，是不是啊？这就跟那我们梦中凡夫质量就大不一样了。所有梦中没醒来的人，他说佛法是怎么说呀？是看着佛说的那个话，他在那猜理解琢磨，哎，他理解的那个境界。你想跟那个说我都见到三界唯有心了，我知道佛说的是怎么回事了，跟那种人说的法你能比吗？不能比。所以说呀，佛说这个佛说呀，是不光指佛，哎，那个佛说过五种人说的都是佛说，实际上你就记住有佛示意，在佛的这个加持下，这些人说的都是佛说。比如说前边阿那律提个问题，须菩提提个问题，这都是佛就是往那一坐，今天佛说什么呀，佛心给这个须菩提一个示意，哎，给舍利弗一个示意，说舍利弗你去问观音去，哎，观音正在那打坐了，哎，舍利弗就成佛神力，佛给了他一个意念，哎，他就去了。观音啊，我们发菩提心了，我们怎么修啊？观音就可以怎么修啊？观音不说你要持戒，你要修定，你要忍辱，观音就说什么呀？哎，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哎，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嗯，说到这儿，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说到这儿也这个把这个说一下。简单说一下，因为我们要求来参加这个会的人至少要听过心经讲解，说那非得听你的呀，没办法，因为只有我这么讲，你听了外边的来了不管用，哎， 就这句话，我简单解释一下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跟空没有不同，就是色跟空画等号，对吧？光说了这个话之后啊，这个顽固的人、捣蛋的人，他还有一个逻辑漏洞，说色跟空画等号，好，你说色是空，这是我们理解的呀，色是空，我就理解空是色，就是空，佛说的空啊，就是物质，哎，他可以这样理解，因为这两句是说他俩不异，画等号，哎，但是观音呢，下一句就说了，色就是空，哎，他不管画等号，哎，色就是空，色就是没有的，哎，给你确定了。有的人说，哎，你看后边说了，又空就是色，色就是空的，就没有的话，那空的一定是色，是吧？空就是色，没有一点问题。有人就非把它读出有来，是不是你自己加进去你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啊？就觉得观音一点没说色是有，是不是啊？反复先强调说色跟空画等号，说那究竟是以后你看见佛说的空字儿就是指物质，还是你看见佛说的色字儿就是指空呢？下边立刻给你告诉你了，色就是空，哎，就是色就是没有的，哎，空就是色，空的就是色，一直这个色在观音这就是一个空的，没有的，说的多清楚。他把这句读成有的时候是什么呀？是自己认为色有，偷换概念，这是真正偷换概念。观音一点没说色是有，全是空，他非要说色是有，他等于是把那个空，就是我们说一开始那个还没说色即是空那个，他就给定义成说空就是色，就是说以后你看到观音说的空，释迦佛所有佛说的空，哎，他就是指的物质，哎，他就理解成这样，你理解成这样能说通吗？你后边下边立刻观音又说无色无受想行识，那当然了，观音跟空跟无是一个意思，那他的解读就得解读成说无色是想，这个无就是物质，哎，物质就是受想行识，哎，就得这么读了吗？他说画等号吗？只要看见佛说的空，佛说的无，就等于物质，是吧？你就这样一个你套下去，你觉得你能读懂吗？到最后无智亦无德，就是物质是智，物质是德，哎，以无所得故，以有所得故，究竟涅槃，哎，五蕴都有，十八界都有，那你涅什么槃啊？是不是啊？我们现在就涅槃，是不是啊？哎，那色也有，什么都有，我们现在就实证道，限量实证，哎，所以现在解释的这个心经呢，我们就现在都是观音，都行深般若，没行深般若，浅般若都没有，我们就证道五蕴皆有，是吧？哎，你把那个空无都颠倒成有吗？哎，以有所得故，我们究竟涅槃，我们哎，照见五蕴皆有，这就符合我们现在的解说了。哎，挺省事，学了半天佛，什么都没变，什么都没动，那叫佛法吗？所以你这个你去分析这个解读吧，很可笑，但是呢他不觉得可笑，为什么呀？他从来没有想过这是梦，这是没有，哎，所以他就一定要把这个所有的佛经都按他的那个世界观来读，哎，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你也是在读金刚经，他也是在读金刚经，你读金刚经全是加强梦，哎，最多起个什么作用呢？跟佛结缘，是吧？以后你还会碰到佛，碰到和尚，碰到这个金刚经，哎，跟佛结缘，但是呢你是加强邪见，加强梦，跟修行，跟佛法，跟什么叫成佛一点关系都没有。密言中之人一切同于佛，这个话知道了吧？就是从我们凡夫看，哎，佛跟十地菩萨那是差别很大的，说十地不知道佛，哎，九地不知道十地，但是对我们梦中凡夫来说呀，他们那点差别我们根本就看不出来。超过刹那坏，横游三昧中，超过刹那坏，刹那坏就是有为法变化，超过刹那坏就是超越有为法，超越什么有为法？假名有为法，它不能超越那个真实有为法，超越真实有为法就什么都没有了， 是不是啊？那就是成了佛就什么都没有了，那成那个佛干什么呀？哎，超越刹那坏，你就知道是超越的那个有为，就是假名有为法。哎，也就是说都证到五蕴皆空了，恒游三昧中，恒游永远住在定中。永远住在什么定中呢？至少初地以上就是永远住在五蕴皆空的定中，是不是啊？绝对不会在五蕴皆空还会再回来再换晃悠，哎，永远是在五蕴皆空的定中了，这是大定。目犍连是在小乘里头叫神通第一，舍利弗是智慧第一，是吧？你看那个佛读《月藏》，你们就越到了。实际上，目犍连的神通比那个谁呀，舍利弗怎么样，差远啊？又看到那个故事了吧？那个法会开始了，那个谁舍利弗没去，佛说目犍连你去叫舍利弗去，到那说赶紧去，佛叫你了。舍利弗正在那好像是织毛衣是干什么，那个说你先走，我马上就到。目犍连急了，我先走，我有神通，好，你能超过我们赶紧走。跟那舍利弗一看他这么着急，好像就是毛衣啊，还是一个什么布啊，正在打补丁啊，把那个东西往地上一扔，说你能把它拿起来我就走。舍利弗还挺有心眼，说这家伙也有神通啊，说那个他能有多重啊，可能须弥山是吧，我就当须弥山拔，一拔不动啊，然后又想再大点，根本他就拿不动，赶紧往那个法会跑，人家舍利弗已经坐在那儿了。为什么？这就是告诉你，智慧的定才是大定。恒游三昧中，这个三昧不是指的四禅八定，而是指的智慧大定。哎，初地以上，就你看我们是楞伽经里头就这么说哈，初地以上菩萨是进入了一个智慧大定，大乘光明定。哎，大乘光明定，大乘光明定是什么定啊？从梦中醒来的定，你谁能比？是不是啊？这个定力，你小乘什么外道根本就提不上。恒游三昧中是这个意思，哎，要用这个了义来理解。世尊有大定，谁的定也抵不上世尊的定。为什么世尊那个最大啊？就是世尊可以在所有佛国度所有的众生，化身千百亿度所有的众生，但是他呢心一点没动，这就是佛的大定。哎，真身一点没动，真心一点没动，多少千百亿化身在那折腾，实际上心一点没动，这叫大定。哎，初地菩萨做不到，初地菩萨只能在100个三千大千世界里头化身千百亿度众生。哎，他为什么呀？他的心力还不够，他是用10%的心，哎，那个清净种子的心来度众生的，他有90%的障碍，哎，还没消除。世尊有大定，湛然而正受，湛然就是了了分明，哎，佛看一切众生心清楚的很，而正受就是你的那个叫想法感觉。有的人老发愁，说哎呀，佛菩萨怎么不帮我呀，佛菩萨不知道我这正烦恼了，我这正痛苦了啊，佛菩萨你这个度度我吧。什么叫湛然而正受？就是我们跟佛菩萨心重合在一起啊，叫同体大悲。你那点小心眼儿，佛菩萨同体，你说我这儿疼你不用告诉佛菩萨。哎，正受就是你是什么感受，他是一点都不错，哎，感受到你的。说那他怎么不度啊？就是我昨天说的，所有的佛菩萨永远在全力的加持你，你才是这个状态，哎，你才是这个状态。如果世界上没有佛菩萨，我们那不定是个什么世界了，哎。向好诸功德，内外以庄严，这是指的这个度众生了啊。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嘛，这肯定是指的梦中的这个内外以庄严。内外以庄严是指的内是指的这个佛的心，外是指的佛的这个相。哎，众为佛化身，从于都率将，佛常密言住，相现从其国。都懂吧？就是佛 永远是住在他的密言国的，什么呀，就是他佛真心永远是不动的，因为他修行圆满了，不用修行了，哎，他没有就是所作已办，没事干了，所以他这个真心永远不动。那干什么呀？化身入梦，那都是假象，是吧？象现从其国，哎，这个所有的化身像显现出来都是从密言国出发的，也是一切唯心造，助真而正受，随缘众相生，如月在虚空，影见于诸水，哎，一个月亮，你地上只要有水，哎，都能看见那个月亮。我们现在是有水，月亮有那个月亮，我们看不见，我们老找不到佛菩萨，你不用找，你就好好这个学佛经，你理解佛说的一个意思，你就跟佛心怎么样啊？相应，就是那个呼应，或者叫感应，就加深一步。哎，你那个就是听懂佛的一个意思，你对佛的意思理解的更好了，更深了，你就跟佛心的那个相应怎么样啊？加强了，加深了。哎，这是那个月在你那儿就现得更亮了，如摩尼众影。色合而明显，摩尼是宝珠，哎，这个宝珠透明的，它上边呢什么影都有，周围有什么它就影现什么，哎，色合而明显，就是各种颜色综合起来都显现在那儿，就是周围是什么它就是，这就好像佛心一样，佛心非常的清净，像一个大圆镜，大圆镜智，哎，你众生有什么它都看得影现在他那看得清清楚楚，镜子这是个比喻，实际上没有用不着这个镜子去照，它是同体大悲，它是那个就是亲身的体会，如来住正定，现影亦复然，譬如形与相，非一亦非一，现在知道非一亦非一什么意思了吧，就是说你说哎，这儿有一个佛，哎，这儿有好多佛，都是妄想，哎，就是你看见的影像，譬如形与相，非一亦非一，假象里头，你说它是一个也不对，你说它是两个也不对，你说它是无数也不对，为什么呀？你只要说它是一就错了，为什么呀？把假认假为真了，哎，把梦中的法当真实了，哎，非一亦非一，非来亦非去，哎，你说哎佛来了，佛走了。哎，你就是然无种子了，你说如来，哎，佛好像来了，实际上没来，好，你这就是清净种子。如是圣丈夫成于诸事业，成什么事业啊？就是度生的事业，非微尘圣性，非实非自在，哎，佛的境界不是微尘组成的，就是那个说基本粒子组成我们这个世界，这是错误的，哎，没这回事儿。非圣性，昨天就是说的那个圣论派的那个理论，就是古代的唯物主义，哎，非时，哎，时间创造一切，哎，古代就有，现在也有，就是我们说过今，你要你想一下是不是奇怪啊，时间简史，它本来写的是宇宙简史啊，为什么叫时间简史啊？因为霍金人家有小聪明，人家知道那个空间就是物质世界，那只是我们一个猜想，哎，这是明白人，这是聪明人，那是一个模型，有没有他霍金那句话非常重要，一般人认为也承认说啊，这个物质世界我们物质我们没见过，这是我们猜想的一种东西，但是呢他就愚痴，他就认为这个一定是有，只是我现在没看见，这不是胡扯吗，你没看见怎么能一定是有呢，是不是啊？霍金就比较聪明，他说你看不到这个物质，而且人是永远看不到物质的，哎，为什么？因为你人只能看见虚妄的颜色，只能看见你主观意识创造的颜色，你看不见颜色之外的东西，你怎么能看见物质本身呢？怎么能看见物质这个自性呢？永远看不见。所以他说这科学理论那个时间简史里头一大段话，他说什么叫科学理论，哎，我给他总结压缩成一句话，科学理论就是随时可能被证伪的一堆假说，哎，这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而且他是后边这句话很重要， 而且这些假说是永远得不到证实的。因为什么？因为你永远看不到物质。像现在科学家人说啊，我发明了新粒子，他看到了吗？根本不是看到，还是猜到的。怎么猜到的呀？他用那对撞机，哎，两个这个什么质子中间一对撞，哎，一看两个光影，哎，成一撞，那个变成有一个分裂成两个光影了，它有录像啊，哎，有声音，还是我们的主观的颜色声音，哎，然后他就根据这个主观的颜色声音，根据这个录像，根据这个录音，他去猜，这个不是基本粒子，他还能分，我给这个起个名，给那个起个名，实际上就是个空名。他看到那个东西了吗？根本他不可能看到，没有物质他怎么看到呢？哎，但是他做梦他就能看到这个色声香味触，他就根据他做的梦的这个色声香味触瞎猜啊。科学家就是这个无始以来一个坏习气熏习的，就是我虽然见不到物质，但是呢它肯定存在，就这么愚痴。哎，就跟那个说那个叶少有一次说一句话特别聪明，我们去那个哪儿啊，是参加一个讨论会，什么现象学跟那个唯识学啊，在那个灵隐寺那儿，当时我就说出来一句话，我说这个唯心主义啊比那个唯物主义聪明。哎，这个为什么呢？唯物主义是看不见物质他就非说有，这纯粹是胡说八道。哎，但是唯心主义呢，他看不到心，他觉得说我的这一切都是我的心想出来的，心感觉出来的，哎，这个是逻辑上是能说通的。你看不见物质你凭什么说有物质？这个是蛮横不讲理的，这就叫流氓，是吧？强盗。哎，没有那个东西我就说有。他是唯物主义是这样。唯心主义呢，人家看不到心，但是人家那个猜，就是逻辑推，他说你看我能看见颜色，一定有一个能看颜色的东西吧。你什么能看见颜色？那肯定是心呐。哎，我能说话，我能思维，一定有一个能有一个东西吧。你要是没有体你不会有用，是吧？哎，一定有一个东西能想能说能思维，那个东西，哎，我就把它叫做心。这个肯定逻辑是肯定存在的。如果我假设的这个心不存在，我就不会说不会想，是不是？哎，它符合逻辑。所以呢，说这个唯心的比唯物主义要这个聪明。然后这个谁呀，贝克莱，这是英国的一个主教，哎，他把这唯心主义发挥得非常的，他说这个我们看到的一切啊，就是一切都是感觉的符合，就是说你看到说有什么，只有你的感觉的符合，就是我看见颜色了，这是我的视觉，我听见声音了，我身体有感觉，我脑子有想法，把这六种感觉五种感觉合在一块儿，我就认为这就是你面前的东西，没别的。他说你要是说物质存在，他说你也没看见你就硬猜想物质存在，那跟我说上帝存在是一样的。哎，上帝没看见我说的存在，你说物质客观存在你也没看见，你就说它存在，说这个你跟说我说上帝存在是一样的呀，你为什么非说物质存在上帝不存在呢？这是很理性，把那个唯物主义驳的是气得跺脚，没办法。有一个我忘了他名字了，他就说这个贝克莱啊最讨厌，他说的这个道理是极其无理，但是你没法反驳。这说出这个话来就证明这个人极其混蛋，是不是？你没法反驳人家，你凭什么说人家不讲理，是不是？哎，然后我说还有一个叫哲学的耻辱，这个是好多大哲学家说过，说哲学啊有一个哲学最耻辱的是什么呀？明明知道物质存在，他就证实不了它的存在。我就说到这儿了，叶少勇接了一句话，他说：“你证明不了物质存在，你怎么能说你明明是物质存在？你凭什么说这话？你明明是物质存在，你凭什么说这句话？” 你跟自相矛盾，就是等于我自己打自己耳光。上一句话说，我明明物质存在，然后我就是证明不了，那不是等于自己打自己吗？是不是啊？所以唯物主义啊，混蛋透顶。你看这自己就骂自己，明明物质存在，可是我就证明不了。我就没想到那句话，你证明不了的一个存在，你凭什么说它明明存在？这不是混蛋吗？这不是大混蛋。哎，所以这个人的愚痴啊，就是被这个，就是说这就是积习甚重的时候，哎，认为客观存在物质世界，这我们无始劫来就这么唯物主义是我们的这个就是基本世界观，哎，太深了，就会深到什么程度，就会说出这种混蛋话来，哎，我证明不了它存在，从来没见过，也逻辑也推不出来，我就说它明明存在。这不就是说我就是个不讲理的人，我就是个说混蛋话的，哎，我就是胡说八道的，这不是就是告诉人们是这样吗？所以微臣好好的这个学佛经啊，好好的学龙书论，那把这个外道骂的这个体无完肤，哎，非圣性，这个圣性就是古代的唯物主义，非实啊，这就是说表扬那个霍金，哎，有聪明的。华金说你这个都是，而且随时可能被证伪，哎，证实不了，他就是说科学理论不可能被证实，哎，你见不到物质，但是呢随时可能被证伪，哎，你看马上那个谁牛顿让爱因斯坦推翻了，说你那个眼光太短了，你以为这是三维是直线的，你看的空间太小了，稍微扩大一点，哎，那空间是弯曲的，哎，爱因斯坦人们都说爱因斯坦聪明，结果呢量子力学一出来说你那客观物质不是客观存在的，哎，因为如果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会变，哎，它你怎么看怎么观察它都是那个样子，这叫客观存在，是吧？主观观察不应该影响客观存在的样子，结果量子力学就是你观察方式一变，那个在你面前显现的这个世界就变了，爱因斯坦就这动了他的命根子了，是吧？就是物质不是客观存在的，使劲跟那个量子力学干，后半辈子把老头弄得郁闷得不得了。设计了几个实验，本来是要证明量子力学错他对的，结果那实验做出来呢全是老头错，全证明量子力学对，反而呢完善了量子力学。所以说这个高级对手啊是有用的，你没有爱因斯坦这么高级的对手，那个量子力学的漏洞你还找不着，哎，所以弄得那个量子力学越来越，最后就是前几年有一个实验，就是把爱因斯坦理论正确的那个可能性堵死了，就是爱因斯坦他的意思就是说粒子不是客观存在的，波不是客观存在的，因为你想法一变他那个就是有一会儿出现粒子一会儿出现波，证明它不是客观存在的，是吧？他说还有一种客观存在的东西，它在某种情况下就显现为粒子，粒子是假象，哎，某种情况下显现为波，哎，那叫隐变量，哎，他说我们还不知道，这就是那个现在科学就用这个耍流氓。你要说你科学解释啊，他说我科学还有很多东西解释不了，但是我以后一定能解释，这就是一句混蛋话。然后那个爱因斯坦就是这个路的，他说还有一个隐变量我还没发现，后前几年那个实验把它这个隐变量彻底堵死了，就是不可能有隐变量，就是哎，这个现在量子力学就是符合这个是梦中规律的，哎，说哎呦这量子力学真厉害，你相信你再往后科学自个儿后边又会把前边推翻，随时可能被证伪，哎，没有对的。现在表扬霍金呐，比一般人聪明，所以呢他说这物质世界证实不了，哎，这就是个假说，那我写什么呀，我写一个假的东西啊，哎，想了半天就还剩个时间，因为那个三维那个空间的坐标是假的了，哎，时间。康德说芝诺悖论就是抓住了人的要害，为什么？他说人类的时间空间这两个坐标就是人安利的，就是人想出来的， 哎，人想出来一个架构，然后把他想认为有的东西都放在时间里，都放在空间里。他说这个坐标就是人想出来的，所以他说这个芝诺悖论抓住了人的这个。康德怎么看世界呢？他说这个呢都是假象，哎，真相客观存在，但是呢人类永远不可知。他把那个真相叫做物自体，他这个物注意不是物质啊，他这个物是指真实存在的那个东西本身，哎，有真实，它显现这个假象。但是那个物自体呢，我们人类永远不可知，这是事实。哎，因为你只能看见颜色，你看不见那个颜色之外的东西，是吧？你怎么能看见真实呢？哎，可以说康德哲学达到这个人类认识顶峰了，但是呢，他是错的，因为他没碰到高人。你碰到高人叫怎么不可知呢？哎，好多人已经见到了，是吧？见到真实了，哎，这就是什么呀？执着他那个邪见深，所以呢，他不去求真理。实际上，当时那个佛法呀，德国都有，哎，那个好多他们那个原来的都接触过佛法，哎，但是他这就是熏习少，不相应，哎，就好像现在人一样。一听那个佛法啊，迷信啊，就离那个远一点啊。我们这个科学，哎，科学才是那个真理。哎，你想幸福得靠科学，谁靠科学幸福了？科学把我们人类现在快折腾死了。哎，飞石，哎，那个霍金找到了个认为时间是真实存在的，哎，觉得挺聪明，写《时间简史》，哎，觉得这回成真理了，成真实了，实际上还是傻。你看你坐在这儿，你听明白这个道理，霍金不如你聪明，不如你有智慧，哎，那种小聪明不行，哎，非自在，大家知道了啊。这是印度教有一派认为大自在天，为什么用大自在不用大梵天呢？因为大自在天那个高，大自在天是色界顶，色界色究竟天的天主，哎，这个大梵天是初禅天的天主，初禅天是欲界六层天，然后色界初禅是三层，等于是第九层天的天主。那个色究竟天是倒数第五层天，哎，它上边还有四那个无色天，是吧？哎，有色天色界最高顶，所以呢，用它做代表。实际上，当时印度那个就现在也是。哎，一派一个造物主，亦非于缘等，哎，后边就不提了。说什么的都有，缘就是因缘，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怎么来的，它的原因是什么？哎，而作于世间，哎，这些东西都能把这个世间创造出来。如来以因性庄严其国土，这都是讲的真如来。如来现在定中佛讲完了。佛是一个大定，什么大定？般若智慧的大定，一直到佛达到顶峰，哎，你就是在修大定。但是这个定是用什么呀？是用般若智慧修的，哎，你用那个四禅八定一点跟这没关系，修不成，哎，所以那个说第五度是禅定，有的人就去打坐，当然你基本功还没有，你还是得打坐，你那打坐不叫六度，不叫那个叫什么什么，不叫，哎，不叫度，必须用智慧，你说五蕴皆空，哎，这样得的定才叫禅定度，因为这样的定，五蕴皆空的定，这个定力能把你从梦中唤醒，度到彼岸。哎，你那个四禅广修四禅八定，那个你定死也没用，哎，定活都没用，定死还得定活。下边该第二种佛了，叫因。叫善因佛，是吧？哎，我们看看佛是佛的因性是什么，就是佛是怎么来的。哎，佛是果，它的因是什么？如来以因性庄严其果体，如来啊是用这个某种因缘来庄严成就他的佛果的。哎，果体就是佛的那个圆满佛法，就是圆满佛法的记忆， 组成的心，哎，就是他的法身。随事之所应，种种皆明现。哎，这个你达到这个果之后呢，就是世间有什么需要，他就去现。哎，所以说你现在没梦到佛，没见到佛，哎，没有一个化身佛来到你面前，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你不相应。哎，随事之所应，你跟他感应到那种程度，你就感应到佛心是不动的。你跟他感应到那种程度，佛的那个心的感应就跟你起作用了。哎，所以他是永远，永远是圆满的加持我们的。哎，这就叫随事之所应，是看你的需要，看你的这个修行。哎，你修行到一定程度，他的加持就能够这个增大到一定程度。种种皆明现，游戏于三昧，内外无不为。这都好好读，好好懂了是吧？哎，他化身示现当然是游戏了。哎，他佛看着众生心那个屏幕，你说跟那个玩电子游戏有什么区别啊？是不是啊？你玩电子游戏在那指挥着里头你那个化身，是不是啊？哎，在那打着什么闹？你佛度众生就是这么度，所以现在那个很多高科技你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佛经。佛度众生怎么度？就是在那看着电视度。哎，你就这么想，我在那玩电子游戏。哎，内外无不为。哎，就是佛心是内，佛外是什么呀？众生心，没有外境，佛心外就是众生心。哎，内外无不为，佛永远在度众生。山川及林野，朋友诸眷属，众星与日月交镜而垂象。哎，都这个显现在我们梦中。如是诸世间，身中净包纳。这么多佛国度众生的形象都在哪儿？都在他身中。在他什么身中啊？实际上佛心中。哎，没有身。复置于掌中，散至如芥子。就是玩游戏嘛，随意自如。佛语定自在，牟尼最尊胜，无能作世间为佛之所化。就是度众生，是不是啊？佛音就是度众生。哎，这个一开始发菩提心学佛也是度众生，是度谁啊？先度他这个众生。哎，自度才能度他，先度自己，这也是度众生。所以佛的音就是度众生。你先度自己，然后度别人。怎么度？六度。哎，前五度是怎么样？准备得智慧的必须达到的。这个人连戒都不守，这进入胡作非为，他怎么可能得那个不是，这个人这个一铁公鸡一毛不拔，光这个光取，哎，不那个不存钱，就好像光吃粮食不种地。哎，你像这么一个人，他怎么会布施呢？是不是啊？哎，所以呢，先让他学会这个，就是说你要跟众生交流，哎，要想长远一点，别把粮食吃光了，哎，要拿出一部分粮食来种地，哎，种福田。然后这有了这个福报了，哎，你就能修行了。修行第一步呢，先戒恶，是吧？先持戒。哎，你连戒都不持，你怎么可能忍辱呢？是不是啊？这一步一步都是往那个得智慧的必要条件。哎，你那个作恶还断不了，你怎么可能忍辱呢？哎，你忍辱忍不了，你怎么能够精进呢？你今天这个骂你，你去跟人骂去了，那个打跟别人打去了，你顾得上学佛吗？是不是啊？哎，精进是一心，这叫精进。哎，你精进都不能一心学佛，你怎么可能得禅定呢？是不是啊？忙这个忙那个，哎，这一步一步，你连禅定就是心定力都没有，你怎么可能证到般若的大智慧呢？这都是为得到智慧的一个叫准备条件。佛的因就是六度，就是度众生，就是告诉你这个。哎，
我说这个无人做世间这话
怎么讲？佛定于自在，摩诃迦叶人无能做世间为智，为智。你们自己理解理解，我理解就是说，佛也不能变现世间，也不能改变世间， 能做就是能操作这个世间，佛操作不了，为什么呀？没那东西。为佛之所化，佛只能呢化个身去玩游戏，玩游戏那个呀没那回事儿，还是如梦观的意思，是不是？如果佛说我能造世间，我能改变世间，成什么了？成大自在天了，成上帝了，是不是？还是记住如梦观，不记住。所以这个如梦观啊，那个佛《金刚经》说到最后，说了那么多法，最后那就叫金刚经咒，既是金刚经咒，也是般若咒，是不是啊？那个心经咒是什么呀？是醒来吧，醒来吧，大家都醒来吧，这个正的菩提，就是正的觉悟，这个金刚那是不是也是那个叫让你赶紧从梦中醒来吧，赶紧照进五蕴皆空吧，赶紧远离颠倒梦想吧，是不是啊？也是让你这个从梦中醒来，也是做如梦观。金刚经最后也是说完了咒，你记住这，记住这四句话，行了，金刚经你就懂了，般若经你就懂了，大乘佛教你就懂了。记住什么呢？一切如梦幻泡影。你要想成佛，应作如是观，你就能成佛。老得这个记住这个，一忘佛经就读不懂了，是不是啊？无能作世间。佛本事大得很，但是他也不能造一个世间，他一个沙粒他也造不出来，因为什么？因为三界唯有心，没物质，没的东西他能造出来吗？他只能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邪见。所以什么叫有的人还有一个容易误解的一句话叫破见不破法，有的人就你看看破见不破法，那法是你没法破，为什么呀？真是有，没法破，就是你不执着就行了，是这意思吗？不可能，跟所有佛经都是相反的。为什么佛说破见不破法呢？你从佛的角度，你从如梦观的角度去读这句话，破见不破法，为什么要破见啊？因为你有邪见，你想法错了，所以佛要破你的邪见，给你纠正成正见。为什么不破法呢？为什么不破法？大家说，佛眼里头没有法，没有人，没有法，没有世间，你怎么破？佛要说有世间可破，那就是佛认为有世间，是不是啊？我们拿锤子拿镐头我们得去破去，佛会那么想吗？佛在那看电视，佛说你们去破这个世间，那不是骗人吗？是不是啊？所以一定要用如梦观看，一定要用佛眼来看。要学佛，学佛就是学用佛的正见去看世间。破见不破法，为什么？因为你有邪见。为什么不破法？因为没有法。所以这句话刚才没注意读过去了，我一看说这一段大家都明白，很好啊，大家注意，你那个感觉这个就是不好理解的，我们趁这个机会都，我们因为这个就是解决难点嘛，平常的我们就过去了。无能作世间就是佛不能够做，这里头造作这就多了，包括创造破坏变化，就是佛没法操作世间，没有世间。为佛之所化，只有佛的一个化身去给你讲道理。借假修真，借梦修心，记住借梦修心，这是金刚经教给的。你要光说我们总结了说一切有法如梦幻泡影，如应作如做如梦观，那个佛一开始回答问题是这样回答的。哎呦，时间过了，我们说完这句话啊，这个佛一开始那个须菩提问说我们发菩提心怎么修行啊，怎么修这个心呢？佛说你就去度众生，但是你同时必须得知道实际上没有一个众生可度。这两句话呢我们把它合成一句话叫梦中度众生。梦中度众生。然后这时候呢就有一个问题，梦里头我度又没众生又没我，我度什么众生啊？梦中度众生是方法，借这个梦，借这个假修真。真是什么呀？修心，是降服你的心，把你那个贪欲心修成布施心，把你那个作恶心修成持戒心， 把你什么那个嗔恨心修成忍辱心，哎，是调伏你的那个心，为了让最后让你得到般若大智慧，从梦中醒来，哎，所以梦中度众生，那个我说后边你们编后边那句话，有人编了一些，哎，你们自己我还没想好是什么，只为修自心还是怎么，你们自己，因为这个诵的呀，你自己编，为什么呀？你现在的状况，你编的那个诵的呀，最对你最有用，最能提醒你。等着你又走了一步哈，你就编新的诵的了。你这个问题不重要了，你又有新的问题了，你再编新的诵的，自己去编。哎，好，我们休息半小时。